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僧选的传记。那么首先第一个讲道术的传记。清朝道术他是任何人，那么他呢就是精通天台的教法，同时呢兼修经业，对世间的因缘呢很疏淡的。那么到了孙子十二年，他呢就做梦和一位僧圣呢同等于屏风地。到了第二年六月份，他呢就是生了孝的病。26号早晨起来，他呢对大众说，我晚上梦到圣僧来接我，难道是以前等俞平凤的那个人吗？当时呢大众就是自敬。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空中呢充满了床幡抱盖，还呢有莲花布满整个地上呢。他就解家夫作合掌，朗诵法华经经体七遍，然后呢就是唱阿弥陀佛100多声，安详而死。那么往生后呢，面貌的颜色呢一直不变的。坐看的期间呢，在看和坐着之间呢有浓郁的意象，是这样非常安详而往生的。接下来呢就是讲崇文的传记。清朝崇文不清楚他的出身，他呢就是一只莲池大士的门人学法，那么住在常熟南珠村的一间金室里面。那么后来呢良缘失命了，就专心念佛，每天夜晚呢都登坐四时瑜伽研扣，连续三月呢不间断的。那么到了孙子15年3月14号，他呢派徒弟新仙告诉城里面出家在家的所有乡士，说呢明天我要西归了，特意派人来告别。第二天凌晨大家都到齐了，总共呢有30多个人。崇文呢坐在床上叫徒弟呢诵阿弥陀经一卷，那么诵完了就圆寂了。当时呢整个屋子里的香气3天都不散，是这样也是非常自在的往生了。那么接下来就讲聚众。那么清朝聚众他是常州无锡人，讲说天台之观法门，他自己修持念佛三昧，诲人不倦。那么到了孙子16年，他呢先前疾病，当时呢准备好热水做沐浴，沐浴后呢就穿着一只鞋，诵完这个阿弥陀经呢又唱了10声佛，然后呢就是提笔写了8个大字，也就是说阔落凝虚无往来处，毕一方就走了。往生后呢借家父坐端坐3天，他的面貌颜色一直不变，也是非常自在的，没有任何障碍往生了的。那么接下来就讲杜替。那么清朝杜替他就是清朝初年律宗的一个住士，他的名字也叫监阅律师。那么他祖先就是江南居荣任，他在云南贵州这一带参军，那么因为有功劳而继任这回事，就在处兄安家了。杜替不想做官，就到监州吃当宴修了3年道。那么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一位老僧传给他华严经，那么他一度呢一下子心中大悟，于是呢就出家为僧。那么后来呢在三昧律师面前他收居住戒，三昧律师主持宝华山。那么即将圆寂的时候呢把 衣钵呢传给他了，成为宝华山第二代住持。那么这个杜提大师啊，曾经呢修持波州三昧，不作不卧，不依靠，昼夜必离九十天，也就是说就修波州三昧，不坐下，不躺卧，不依靠任何的东西，从早到晚不停的静心和站立，修一次的时间就是三个月九十天。那么当时呢，东南西北四方的圣俗大众一直呢归附他老人家，南北各地呢都力请他开戒，没有一天虚度的。那么有一天呢，大师事先笑病，对身边的人呢说，我不再吃药了，过七天呢我就要走了。到了这一天呢，几近而亡身了，当时呢就是79岁。那么在突辟的时候呢，见莲花佛像腾在火焰当中，而且呢得到了无舍舍利一生堕啊，是这样自在的亡身，并且呢留下了非常吉祥的、非常有加持力的舍利。那么下面就是灵谷。那么秦朝灵谷，它是浙江绍兴人，住在乐山西南方。那么平时呢穿着破衲衣和麻鞋，为呢劝人念佛。那么有一天呢，见到白云当中有佛来接他，就这样往生了。当地的人们呢把他所住的岸呢取名为白云啊，这样见佛而往生了的。那么接下来就讲完颜的传记。那么秦朝完颜是湖州长兴人，那么为人愚笨迟钝的，别人骂他呢他不发脾气，别人赞扬他呢也不生欢喜心，专持佛号几十年。到了康熙二年七月，忽然呢自己用钞帮了一个看，那么有个殷仁智跟他要号，对他呢说，师父啊，先在帮看，我去苏州买茶回来给师父再安一个褥子。当时完颜就说，城门你好心恐怕等不到呢。到了九月一号稍微有点病，只喝白水。那么到了六号刚到中午的时候呢，自己就坐到草龛里解家父座而往生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清楚，这个净土法门呢为上智和下愚最容易成就。比如说这个完颜师，他认得很笨，但是呢心是单纯，几十年呢一心一意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就特别容易是境界成熟的。所以说就是他人预知四字，提前几个月就做好准备，临终呢自在从容的往生了。这样法门确确实实就是上上下下根基人很多都可以修，而且呢非常容易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讲申次的传记。那么秦朝申次，他是滁州贝桥人，在睛明寺出的家。到了14岁的时候呢，拜见西祖大师学唯识论，并没有领会。那么当时呢就是逼空大师在狮子窟讲法华经，甚至就去义治学经。曾经呢以圣世大师欺法父母，父母呢又所干物都出了家。到了29岁的时候啊，西祖大师把衣钵都交给他了，第二年就住持鸡鸣寺，后来呢住在商城岸。一生呢唯一以净土为贵，不久呢他就事先祭宾，民众呢对母亲说，弥陀咒夯人度苦海，这样说完就入灭亡身了。当时呢就是康熙二年12月7号。 世寿呢57岁。那么下面讲陈氏的传记。秦朝陈氏号兼密，徽州歙县人。那么他呢少年时候考中秀才，28岁的时候呢出家了。那么他呢对禅教二众大致参方辩论，但兼道欧益大师后呢就终身抑制，最终呢传持欧益大师的法道。歙县人呢请陈氏住在阳山，当时呢山里呢有很多的猛兽都被陈氏驯服了。当他专写在天发意的时候呢，感得天神都现身了，很多人都见到了。那么后来呢来到江陵，驻息在天界半峰，弘扬欧益大师的义教，而且呢清修敬业，每天呢都有日课，不管严寒酷暑都没有丝毫懈怠的。另外呢就是刻印金兔饲药，为书作序，常言金兔的药字。那么到了康熙17年10月15号，在江陵半峰圆寂了。3天前呢异象呢环绕放物，啊，有这样的迹象的一种验象，而且呢他也是一心一意的专学撰修金兔，护持弘扬这样金兔的法门，最终呢他圆寂时候也是呢很自在的往生的。所以呢就是过去人呢他不管是遇到哪一种法，他就是一教奉行，学到多少他就用来修，真正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在一生当中修佛法积累的质量，在临终的时候呢对他呢就成了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新策的传记。秦朝信策，字介六，新将。那么他的父亲蒋全畅，他就是一心老儒，和寒山大师是好朋友。那么寒山大师圆寂后的3年，也就是天清流年，这一天晚上，全昌他梦到寒山大师走进房屋里面，就生了这个儿子，所以呢取命为蒙汉。那么等到孩子长大后呢，父母亲相继去世，他就发了出世的心。那么到了23岁，投靠武林立安寺的阮温公出家。那么出家后呢5年，一直呢就是不捣蛋，敦策法院。那么这个文公圆寂后呢，新策就住在报恩寺，那么遇到同参县应寺，劝他呢修持敬业，又遇到了钱塘乔氏法师，因他呢读天台教法，才一同进入净寺修法华三昧。那么这次修法期间呢，数回敦痛，穷则教碎，意思呢就是说一下子犯了数回，敦时呢通达了天台教法的精髓。那么到了康熙2年，既然在杭州法华山西溪河里的小块陆地当中就专修敬业，因此呢把住处呢取名为莲福庵。那么后面到了康熙9年，又取玉山仆人院创建莲社，当时呢学者一直呢崇仰他。那么大师呢在仆人院住了13年，到了康熙21年7月9号圆寂了，世寿55岁。当时呢有个顺汉，他生病失去了，过了1昼夜又复活，那么对人们说，我被冥司构设绑在阎王殿下，黑暗中忽然见光明照住天空，香花布满虚空，当时呢阎罗王伏在地上迎接西跪的大师，我问大师是谁，说是介六，我被大师的光明照到， 就被放回人间了。还有同一天，有个姓悟的人也是病逝，那么过了一晚又复活，他讲的说间和顺海一模一样。后代的人们呢，尊封大师为净土宗的第十祖。那么下面继续讲海润的传记。清朝海润，他是淮安山阳人，那么到了康熙29年3月到达江宁华山，当时呢就是27岁，大家问他修什么法，他就是说我念佛。又问你来这里做什么呢，他就说我为生世的事而来。那么到了10月初一中午的时候，海润寺啊就要离开，大家问他去哪里，他说到时候自然会见到的。那么到了这一天，大家忽然看到山顶上呢火光照亮天空，急忙赶过去看。这个时候呢，只见海润在贵人峰上解甲趺坐，火呢从眼耳口鼻当中发出，把身体烧了。那么许久呢，身体一直断坐，等火烧完也丝毫不动。当时呢，就是无锡长津有一个庙，庙里面的僧人没有什么长处，就赐回念佛。那么有一天，他对大家说：“我明天要走了。”到第二天问徒弟：“太阳升到中天了吗？”那么徒弟说：“还没有升到。”他说：“再等等吧。”过了一会儿又问起来，徒弟说：“正在中天。”他就上桌接甲趺坐，口里呢喷火，把身体全部烧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智难。秦朝智难，他是苏州常熟人，他呢住在东塔望岸。那么增添呢摸着念佛，别人给他钱，他呢专受就不是掉了。而且啊，他的心情坦率，对什么都不牵挂不留恋的。祠堂里的几个善人平时呢归心于他。那么到了康熙30年6月，这几位善人京城来拜见智难。那么当时智难就说：“来月五号我要和各位世祖告别了。”这一天呢大家都来看他，那么智难没有别的话，只是呢劝人专心念佛，然后呢解甲趺坐往生了。那么下面我们再讲明弘。那么清朝明弘他是杭州人，那么他刚成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他娶妻，他呢从家逃走，母亲呢为这个事把双眼都哭瞎了。后来呢父母相继去世，他呢才在绍兴科翘的弥陀庵剃发出家了。那么不久呢他就参访祖山智士，学习天台教观。那么在出忏的时候呢，他内心呢又所信法，后来呢在天台晚年是阅藏，阅读大藏经。那么时间久了呢，当时他的双眼就变瞎了。这个时候他就说：“这是我未被父母慈性的报应。”那么从此以后呢，他就一心念佛，寒暑不断的。而且呢他曾经这样说：“我因为市民而得到了大利益。”而且呢他平时啊一波一涨，没有一个固定地方。还有呢就是他得到的功能呢随手就布施给贫穷的人。西安大师跟他相交，曾经对他说：“你决定回生净土。”认为他有善证，也就是说正解脱正干净正精进。那么到了雍正5年9月，西安大师在梵天寺举行佛器，那么找明弘来参加。当时呢明弘身患痢疾， 声明却毫无懈怠，等大期结束，又取戊戌再胜。在这个时候，他的兵情呢更加严重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告别一切的世俗，预定明天就要往生了。第二天，大家安息到齐了，明后呢就起来端坐念佛合葬而圆寂了。所以呢，我们想一下，确确实实佛法不可思议啊！一般的一个凡夫，在临终端这个明梗，现前种种的畏惧苦难的状态，一般人来讲非常不自在，甚至呢，在今生今世当中造了很多严重罪业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呢，自己的业力现前，种种的恐惧啊，种种的让人产生痛苦的这些糜烂的境界会现前。但是呢，修佛法的，他有归宿，他有目标的，最终离开人间的时候，端坐念佛合掌，说走就当下就走而圆寂啊，太感动人的。所以呢，人家是今天在西方净土成了大的圣者，那么我们把他们当成一个榜样，跟他们学习。所以呢，这些讲的传记的内容啊，千万不要当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一个故事啊，或者呢，就是说一个别人，自己呢就是一点都没有犯心，没有想跟他们学习。如果对自己临终失望的那一刻成什么，现在一点都没有考虑，一点都没有下功夫的话，等于就是说啊，我们不是特别想往生，不是特别为后世解脱修行。每天你不管是专修的还是兼修净土的，没有差别，应该要发愿，应该要回向，有个归宿。这样的话呢，你每天都在积资进账，而且都是呢成王圣的积资进账。如果是按照大乘，就像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那样，以殊胜的发愿和回向奢侈的话呢，统统都成了商品王圣的一种质量。所以呢，就是希望每个道友啊，每天所做的三个呢，不要说我发财啊、升官啊、长寿啊、健康啊等等，你辛辛苦苦一念四季，或者呢你花时间花心血花精力，然后呢就是积累了一点点善根，全部都回向到这么一点点毒品一样的优罗发上面的话呢，非常不值得的。所以呢，一般大乘初学者呢，不像大乘圣者那么自在，他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说任何追求世间法的一切一切，我一点都不追求，假使业障习气或者是一种外在的其他的因缘追求这个世间法的时候呢，求三宝加倍，一丝一毫都不让他成就，这样来彻底远离世间法，彻底放下追求世间法的贪着的心态。所以这种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做到这些的话呢，跟过去人做到一样，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也端坐念佛合掌，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见得到阿弥陀佛等等等等，一切一切跟过去呢100%一模一样的可以成就。所以呢，就是听到看到这些传记的时候呢，应该当成自己的榜样，我能去这样做，我能这样积资心藏，我能这样精进，我能这样虔诚的心，我能这样为了一个往生的目标能这样发愿回向，那多好啊！而且越要上品往生，越要做到自利利他的话呢，越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下去转学转修，那功德多大，不可思议。没有往生之前都成了人间大菩萨的身份呢，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些传记的时候，应该对我们一种启发，应该对我们一种触动，应该感动我们，应该想我也跟他一样学习，不懈怠，不懒惰，不能随便花时间。一天到晚你哪怕就是没有文思修的时间，你的法性调整，就像刚上面说的，人家是正解脱正干净正精进，有目标发心清净在做，那最终他非常自在的往生了。因为毕竟每个人啊，人人都是按照这样修了成就的功德，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成就的传记，感动我们的一种价值力啊。所以呢，就是年轻人再累要看一看净土僧圈的传记，年轻人想一下，再年轻也就是有可能10年15年 顶多就是20年，这个时候你也不在人间了。确确实实就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天不知不觉过了，好像一个月又不知不觉就被别人抢走了一个东西一样就过去了。我说又一年过了，那不知不觉认的身心各个状态上看的呢，生老病死当中老的这个相状呢越来越接近了，身体也不好，处处生病，然后呢记性也越不好了，然后呢事情呢很多呢就做是相做，但是呢做的时候身心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或者呢哪怕就是放松下来想好好闻思好好修法，但是呢就是老的时候他的这种记性啊，或者观察啊，或者呢辨别啊，或者呢抉择的能力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那个时候再学再记再背再复习再想精进的学也学不动了。自己的身心上面要改变轮回的话呢，那么自己身心上要学修佛法啊，所以呢就是在修行的道路上呢学习这些专技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专技啊一生一生他修行而得到这样成就的功德。那么接下来再讲一个传记，那么讲的呢就是明德的传记。清朝明德他是杭州海宁人，到了10岁的时候就在梵天寺出家了，到了16岁剃发，然后呢自己呢纯粹就是有戒脱法。他的一种心情呢就是孤僻，不喜欢世间的事物，哎，一改就是放下世间的杂事。等36岁的时候呢要去律师面前求戒，忽然呢得了哮喘的病，而且呢日益严重。那么他有个徒孙叫一位，那么亲儿即为圣人，在寺庙里面开净业堂，那么西安大师当时也参与其中。那么净业堂呢很殊胜的，包括当时呢西安大师都参与了这个里面。净业堂周边呢就是这位明德寺的卧室，他每天呢听得到大众念佛的声音，那么他呢跟随默念。那么不久呢欲知此事，叫一位请僧众到他创面前起身长佛，那么一会儿呢叫大家听念。这个时候呢对西安大师说，请师父做开始。那么西安大师开始说，你要放下万愿，一心念佛，了生脱世，就在这个时候了，应当呢干净坐立。这个时候明德就一直和大众持念佛名，而且呢又发4弘4愿，愿呢极为恳切的。到了这一天半夜，念佛的声音呢才停止，口里呢蔡居观音圣号，专圣毕业就圆寂了。当时呢是雍正七年12月26号这样往生了。所以呢真的认的性的力量是不可思议。那么我说实在，现在我们每个人毕竟是得到下曼人生的，毕竟是皈依了三宝的，每个人的三根是完全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可以成就这样往生的功德，就看我们心是不是用心，是不是心心念念，是不是深入，是不是一心想依教奉行修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说的每个人毕竟是得到人生的，毕竟就是有三根遇到三报的，那肯定人人有希望。今天这个净土科就讲到这里。
珍惜